第五段这里说，以色列人得不着义。现在看第三十节，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谈到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都是外邦人啊，因为按照圣经说法，犹太国是神的国度，犹太国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啊。那你以今天来讲，教会是神的国度，所以你没有信耶稣归入基督名下，也就是外邦人。那这外邦人本来不追求义，这里意思讲被神称义的义，就罪得赦免又被神当作义人看待，这个叫称义。外邦人没有信耶稣，也没有信犹太教哦，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被神称义这一回事啊，他就不追求，不懂追求，反倒得了义，就因信而得了义啊。因信就信耶稣，因为信耶稣而被称义啊，就是说罪得赦免，然后被人称义，当作义人看待。所以信主耶稣的身份改变，罪人变成义人，这是身份的改变。然后上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啊！以色列人在追着律法义，就是想靠行律法被神当义人看待，被神称义，但得不着律法的义啊！为什么得不着律法义呢？三十二节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主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啊。这里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人追求律法义反而得不着，因为他没有凭信心求，就是说没有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你罪得赦免，你就被神称义了。但是他因为不信耶稣，所以就得不着义啊。他们想靠律法称义，结果这个律法是不能给人称义的。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这里谈到没有人能够行律法被神称义，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叫人知道什么叫罪，好像国家法律一公布，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你做了就被定罪。但是法律本身没有能力帮助人脱离罪，假如法律能帮助人脱离罪，世界都没有罪人了，因为律法帮助你，法律帮助你，行法律啊，没有违背法律啊，那这个不是天下太平吗？其实不是这样啊。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人的心也比较单纯，所以法律规定也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很多规定。但是人的心越来越坏，所以越来越复杂，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现在发生了，所以法律就越定越多。假如法律能帮助人脱离罪，应当罪为的越少才对啊，其实不是这样，法律越多罪犯的更多啊。律法是给你晓得什么叫罪，但它不能帮你脱离罪啊，不能帮你脱离罪又定你的罪，所以你想靠律法真反而被定罪啊。我们参考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五节，第十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里谈到律法是惹动愤怒，下面细节就说明或就叫人受刑。惹动愤怒是惹动审判官的愤怒，律法是惹动愤怒，律法是神的话，惹动神的愤怒，然后叫人去受刑。然后下面又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为什么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呢？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定罪的依据，那因为没有定罪的依据，你去做不算罪。好像神对亚当说你不要杀了狗，你出必定死，之前没有这个律法，他去出没有关系。但神说你不要吃，你出必定死，那一天他已经成了律法了。你如果去犯了去吃了，你就必定罪。所以说没有律法没有过犯，不是说没有律法人就很善良，而是没有律法就没有定罪的依据，你去做也不算罪。那有了律法之后有定罪依据啊，这个就惹动愤怒，惹动神的愤怒，叫人去受刑。所以想靠律法被称义，结果反而被定罪，因为律法你所不完全。好像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过，他想行善行不出来，他能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如果去做不应当做的恶，不是他做的，是里面的罪做的。里面的罪就是罪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是罪的力量啊。不过信主以后有主的保守，我们会胜过这个罪的力量。但是保罗在信主之前没有主的特别帮助，没有被神充满，所以他想行善行不出，想改变恶不能够改变，是罪的力量在里面控制他。因此知道这个不对还要去做，这个就被定罪了啊。看未来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刚刚看到三十节提到外邦人不懂罪的义，这个得了义，因为信的书被称义。以色列人罪的义得不到，为啥？因为他不凭信耶稣，就是说没有信耶稣啊，当然不能被称义，反而要被定罪，因为律法说不完全就被定罪。下面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啊，这里讲的绊脚石讲耶稣，耶稣成了他的绊脚石，这个讲得很特别。耶稣本来成了救主啊，要救人的啦，怎么变成反而让人跌倒呢？因为耶稣没有外貌，他的木匠的儿子没有外貌，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大家看不起他啊。所以因为这样，犹太人不信耶稣，他们看不起他，他没有外貌，他的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身份的，没有什么很优异的这个家庭背景，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看不起他，就跌在那绊脚石上啊。因为耶稣没有外貌，他们就跌倒啊，就不信耶稣啊。我们可以再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啊，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八章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里谈到他就耶稣基督，这个是预言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啊的他出现的结果的反应啊。他说他为圣所，向以色列人两家做绊脚石所。为什么讲两家？因为以色列分成南北朝啊，南北朝犹大以色列啊，因为分成两南北两朝，所以叫两家啊，两成为两家的绊脚石头啊，叫人跌倒啊。再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 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啊！这里就也是预言，耶稣基督叫做一个石头，一个磐石啊。但是信不信的人会跌倒啊，成为绊脚石；信的人呢，不着急啊。使徒第四章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啊，使徒第四章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十二节，除了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树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这里也是以赛亚书那个预言的这个说明啊。耶稣成为匠人所砌的石头，但结果呢，成为绊脚的拖拐石头。为什么所砌？因为大家不看不起他，不需要他，拒绝他，就把他丢弃不要了。结果呢，成为房角的拖拐石头，就很重要的一个磐石，一个基础。那我们人往往都会用外貌论断人啊，比方说有的人打扮很漂亮啊，好像很斯文，大家都特别尊重他；如果穿的不怎么讲究啊，或者是房主也是破破烂烂的啊，就是没有什么身份，往往会被看不起哦。那到这个豪宅哇，到里面去，你就对这一家人啊特别表示敬意了啊，有钱啊，有地位这一类啊，人这个人的毛病是这样啊。那保罗他说过，他信耶稣以前也就凭外貌认过基督啊，因为凭外貌认过基督，所以就不是耶稣。保罗是有学问的人啊，他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特别教导，又是加玛利门下的高材生，立法也是很熟悉。那因为耶稣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没有很尊贵身份，也就凭外貌啊，不信他啊。后来因为耶稣的拣选，他才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的，然后他就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啊。保罗曾经凭外貌认过基督啊，那他得了个教训，原来基督是救主啊，他不应当看不起他啊。那他说以后我们就不要凭外貌认人啊，这个提醒我们呢，不要有这个毛病啊，不要凭外貌认人。什么叫外貌呢？外貌就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他所受教育，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工作能力，这些都被涵盖在里面。如果这些都很优异啊，这个家庭背景也好，教育也受了很高，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个就有外貌了。反过来说呢，都没有外貌。那主耶稣回到故乡去的时候，他故乡的认识他的人看不起他。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啊，马太福音五十五节，这不是木匠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 五十六节，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些树呢？五十七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耶稣回了故乡去，大家看不起他啊。这个是不是木匠儿子吗？木匠不是很好的这个职业了啊，做工的人呢、工程一天的赚没有多少啊。那他的兄弟不是在这里吗？不是叫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对他很清楚的，他算什么东西啊？他今天怎么能来传出这教训？很奇怪啊，看不起他，厌弃他的，讨厌他，不接受他啊。我们人都有这个毛病啊，但我们信主的应当不应这样啊？因为外貌并不代表一个人真正的这个身份，有的人外貌不是特别讲究，但是他不一定就是那些不足的尊敬的人，不一定这样啊。因为有的外貌装得很好看啊，其实他里面空空的啊，草包啊哈。那有的人啊，没有外貌，但是其实他内涵很深，这个学的东西也不少啊。这个，好，我们信主人就是不要因为外貌来论断人。再看到罗马书的第九章，这个三十，我们刚刚看了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石头，敌人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这个羞愧有的译本翻成失望，不会失望。为什么不会失望呢？因为信主后会得到很多恩典，所以就不会失望。你所信能够实现呢、当然就没有失望了。再我们看参考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足以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谈到盼望不足以羞耻，为什么不足以羞耻？盼望会实现了，盼望变成事实呈现在面前了，怎么还会羞耻呢？反而有荣耀了啊！我信主真的很好啊，我告诉你信耶稣很好，没有错啊啊！所以盼望不是羞耻，因为盼望会实现。比方说有的遇到病痛啊，很严重的病，哇，医生医不好，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效，然后邻居啊亲戚朋友啊会说啊，你说你心里很老没有啊，你说祷告有什么功效也没有啊，今天这样昨天也不是一样，很没有进步啊。但是我们假如有信心的话，我们会坚持到底啊。这个是从这个第三节开始讲的问题了啊，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我们又借助他因信得救，现在所证的恩典当中，信耶稣是恩典的开始，站在恩典当中就活在恩典里面呢，一辈子都会得很多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将来荣耀到天国去。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都欢欢喜喜。为什么患难中有欢喜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你刚刚遇到患难不懂怎么忍耐，你多几次的经验你就学习到人的功夫了，因为你不忍耐就被打倒啊！遇到患难要爬起来，要勇敢爬起来。如果你不爬起来，你就被打倒。所以你不断地遇到患难，不断地跌倒，不断地爬起来，你就学会了人的功夫了。然后第四节，忍耐生老练啊，变老练了。刚刚开始你很不习惯。人呢很不习惯，很难做得到，但是你常常遇到苦难，常常忍耐，你就老练了，就老练，就是会应付了，不敢追怎么样了啊。 老练生盼望，因为老练没有落空啊，没有落空啊，会实现的、啊，就被人产生盼望出来了。然后盼望不至于消除，因为盼望会实现啊，就不会消除了、啊。我们往往这样啊，遇到苦难，遇到什么困难，不是数钱祷告，刚开始没有功效，然后邻居朋友亲戚会怀疑，然后来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有荣耀了，就不至于羞辱了。我们也会凭着我自己体验来向他见证，信耶稣真的很好啊！他们看得出来，信耶稣真的很好。最后又说，因为所说我们圣灵将神的爱将我们心里啊，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神的灵，将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神就爱，神灵圣灵是神的灵。所以神的灵在里面，他就把他爱交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一切都是爱啊。我们遇到苦难，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夫，神要我们学习依靠的功夫啊。然后我们这个忍耐这关通过了，然后就老练了，然后老练就产生盼望了，然后盼望实现了，哇，我们。最后才深深的感受，我们神真的有诸般的除爱啊！他的爱叫圣人叫诸般除爱，不是单方面的啊，就是好像父母对待儿女啊，儿女小时候不太了解父母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哦，那慢慢长大了，成熟了，自己也结婚成为父母了，我回头看走的路才知道哦，原来过去父母对待我的都是爱，每一件都爱啊。啊，所以父母为你给你儿女所遇到的，对他儿女的所表现的动机就爱啊，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每一处也不大一样，但就有诸般的除外啊。我们神就有诸般除外啊，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做些患难啊，主得欢喜的。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因为忍耐会变成老练，因为老练会产生盼望，因为盼望会实现，哇，都是出于神爱。啊，我们再看回来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啊，刚刚我们看到第九章后面那一段，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啊，就是不至于失望，你的盼望会实现。在临前六章十一节那边说，我们信主人受了洗，罪得赦免，又被又长胜又称义啊。这个临前六章十一节参考一下，临前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已有人从前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长胜称义。这里提到的是洗礼，奉耶稣的名。啊，为什么说借了神的灵？因为有神的见证洗礼才有功效。奉耶稣名洗礼，圣灵见证发生功效。这个功效这里有三个：一个是已经洗净，第二个是长胜，第三个是称义。这已经连下来的，已经洗净，从前罪洗干净了；已经长胜，有长胜身份了；已经称义，就有称义的身份。所以受洗是改变身份，有罪的变成义人，而且无畏的变成圣洁啊！要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改变，因为这样啊，信耶稣不至于羞愧啊，不至于失望啊，啊，有荣耀的啊！再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前一段就谈到，我们信主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十一节开始讲全副的军装。那全副的军装里面，我们读到十五节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个福音啊，叫平安的福音啊，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就你走到哪里，就平安就随着你了啊。你还要把平安赐分给别人啊， 因为信主人有主的同在，主的保护，有时候遇到什么苦难、什么危险，我们得到主的保护，那我们周围人也得到保护啊！啊，所以这个是神的特别恩典啊！平安的鞋穿在脚上，到处有平安随着，而且把平安注给别人啊！啊，这个平安包括身心平安啊，身体平安加上心灵平安。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心里不一定健康，心里不一定平安喜乐。啊，信主人反而有的身体不是很健康，虚弱，常常生病，年纪也大了，但是心里面呢充满喜乐平安啊，这个更宝贵了啊。所以我们的福音成为平安的福音，包括身体的平安加上心灵平安。就算身体有时候不平安，心灵还是那么平安，那么喜乐，这个非常宝贵啊！照理说，心里不平安，心里也不快乐啊。其实不一定这样啊。信主人不是这样，虽然肉体有苦难，心里还是喜乐平安的。这个是神给的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福音啊，叫平安的福音。再看到《传道书》的15章13节，《传道书》的。12章13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进入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所以那书有12章，从第一章开始就说虚空，虚空，很多虚空啊，什么都是虚空，有智慧，有钱，有地位，有物质享受，也是虚空。那怎么才不虚空呢？刚刚所读的15章虽然是一个结论，这些事就从1章12章内我讲很多了，所罗门讲很多了，总意就结论了。结论是什么呢？要敬畏神，尽了诫命，尽人当的本分，就不虚空。假如你不懂敬畏神所诫命尽人的本分，你有地位、有钱、有学问，结果灭亡，生什么都没有带来，死什么都没有带走，空手出生到世界，空手离开这个世界，那不是很虚空吗？啊、哦，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一样，敬畏神的人他守神诫命，那么对神有正常关系，都得到神，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平安、福气了。对人也有正常关系，因为诫命的根本精神爱神爱人啊，爱神爱人。你懂得爱神，跟神有正常关系，神就给你祝福，给你平安福气。你对人有正常关系，你就得大大尊重啊，你就活得很愉快，很有意义啦。啊，最后呢，还要得救到天国，因为15节提到了。人所做的树林一体隐藏树，无论善恶，神都被审问，就审判的问题。如果你懂得敬畏神说的诫命，尽人的本分，审判说你会得永生啊，哦、那就不虚空了。假如你不懂得敬畏神说的诫命，你活的时候不懂得敬畏神，跟人没有这样的关系，就不到神给的恩典跟平安。跟人的没有正常关系，你就不会被尊重，那你活得很没有意义的，感觉很虚空、很无聊、很痛苦啊！哦，还要灭亡。但如果你懂得敬畏神，就不一样啊！我们活着人生有正确的目标哦方向，我们敬畏神，得到诫命，得到神喜欢，得到神的祝福啊平安，然后跟人也保住正常的关系，得到尊重。将来又能够得救啊，做这样不虚度处生啊，我们做一生活得很有意义了啊。再看到这个约翰3章16节啊，约翰3章16节啊，这个不看也可以的，看马太16章来结束啊。马太16章26节啊，马太16章26节。人若赚的全数这陪葬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耶稣提醒我们，人能够赚全数自己生命没有了，有什么用呢？啊，赚全数这不可能了。 我们人的能力有限，一生几数呢，很快就过去了。世界金银财宝是无限的，不但有地上的财宝，还有地底下的那些矿产哦，海底也有很多宝贝啊，还没挖出而已啊、哦、所以这个地球真的很多宝贝啊。啊，那又有限的能力，几十年的一生能够赚全世界吗？不可能啦。但耶稣说一个不可能的假定，假如有一个人有很强的能力，用几十年的一生就赚全世界，哇，没有人比他更富有了。但是如果撇上生命不能得救，这个生命原文是魂，就是永远的生命啊，等于是属灵生命的啊，撇上属灵生命不能得救，那有什么用呢？耶稣提醒我们呢、哦，能够得永生这个福气比健全的更宝贵、更重要。我们不可能赚全世界，但我们可以得到比全世界更宝贵的永远的生命。哇，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以人的眼睛来看，我们既然用有的人生活比较富裕，有的很穷，但以神来看，我们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再想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钱的，就是没有属世的财宝，我们属灵财宝啊，永生啊，能够到天国去啊。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得到，最后一个得了永生啊，那就最好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啊。我们信主人啊，有的人要离世的时候，他知道他所盼望的要实现了，哦，非常喜乐平安哦。我有几个亲戚朋友没有信耶稣，死后那个脸不好看，因为他不晓得去哪里，气断又去哪里，会害怕啊，而且心里很痛苦啊，跟家里要分开啊，以后不能见面咯。哇，如果说这个人很年轻就要离世，哇，孩子还小，没有栽培他哦，没有尽父亲责任就要气断吗？哦，很不甘恋，很痛苦哦，哎呦，不想去哪里，很害怕，对，这表留下的这个表情都不好看啊。但信主人不一样啊，信主人很多离世以后那个表情啊，比活着时候更好看啊。我的岳母就这样啊，我的岳母活到86岁啊，那离世以后那个表情啊，我留下来，哇，很好看啊，比他活的时候更好看啊，因为他有盼望要实现，他知道啊，天主要来把他接去了啊。所以我们信主人啊，能够得到永生啊，是胜过全的财宝，这个才重要啊。好，我们今天这个9章到这里告一段落，现在我们就继续看到第10章啊，第十章一共有这个21节哦，这个很短。那这个第十段我们把它分成3段来了解。第一段是1到10节，因信称义的必要啊、哦，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啊。然后第一小段就1至15节，律法的总结，就是结论了啊。结论，律法结论是什么？我们看到15章1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保罗在这里说，他心所要的，向神求的，是要他的同胞能得救。这个在9章前面有谈到，我们看9章啊，罗马书的第9章，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第2节，我是带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第3节，为我弟兄、我骨肉诸亲，就是自己被做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这个对同胞爱真的非常强烈啊！在罗马书8章最后那一段谈到，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困难，都不会让保罗跟基督脱离关系啊。可是9章一开头就谈到了，为了同胞的得救，自己被做主，不得救我也甘愿啊。 但对这同胞爱很强烈啊。那到了第十章一节开头又提着问题，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以向神所求的是要以神得救啊。保罗虽然被称呢成外邦属徒，他一直往欧洲的路线去跑，但是呢当时的欧洲各国各地区都有犹太教的会堂，所以他每一次到外邦去，第一步踏进犹太会堂传人给他的同胞，有的信而不信，有时候被赶出来哦。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三章这个四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啊。”保罗对当时犹太人说了：“神的道先讲你们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出生在犹太，成为犹太人，圣灵降临在五旬的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神的道先传是应当的啦。”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祖孙出现基督啊，按你们亚伯拉罕祖孙啊啊！但是因为你们弃绝这个道不要，我们就往外邦去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当时的保罗心里很痛苦了啊。耶稣成为犹太人，出在犹太地，圣灵也降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教会。但是还有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啊，没有办法，只好往外邦去。所以说，犹太人基督福音是外邦得的开始。虽然这样，保罗到外邦去，不管到任何地方，第一步就是他的犹太会堂。我们参考几节圣经啊，《使徒行传》这个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一节，保罗和希腊经过安纳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天人家，在那有一个会堂。第二节，保罗照他素常规矩进去，一年是安息日，本来是与他们辩论。第三节讲解讲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就耶稣就是基督啊。这里谈到保罗到了天人家，第一步踏进犹太会堂，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已经复活了啊！我们就把这个道传给你们的。结果有人信，有人不信啊！啊，再看到这个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五节啊，使徒十八章第五节，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啊！这里说，保罗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啊，说为道迫切啊。很认真很热心的向犹太传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哦。后来建立了哥林教会，但是哥林教会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犹太人信的很少很少，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这种情况，但是他不会信哦。那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是中国人建立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各国都有，好像当犹太，当然犹太人世界各国很多欧洲的国家都有犹太人，也有他们会堂，那保罗去向他们传福音呢啊。那我们今天教会从中国出现，世界各国都有中国人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这个有机会到外国去或者移民到那边去，应当传给当地的中国人啊。那由当地中国人传给当地的白人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管道啊。我曾经到美国几次啊，那有一次这个弟兄啊，台湾移民去的弟兄呢，请我去家吃饭。那当时美国总有一个秘书是美国人，叫艾丽丝啊，也太请他去吃饭哦。那他以前当这个美国警察，后来退休啊，归我们教会，然后带丈夫也来我们教会受洗啊。 那当时他就当美国总会的秘书啊，啊，我不懂讲英文啊，这个请他出来的弟兄当然会讲英文了、啊，就问他啊，你们美国人信我们教为什么这么少？哦，他说有几个障碍啊，第一个障碍啊，肤色不同了。基督教是中国人的教会，黄色人种的教会啊，他们看来黑人，黑人呐、啊，黄种人呐、啊，都是有色人种的。啊，所以他们看不起啊！他耶稣是我们传给你们的，现在你们反而传给我们，很奇怪吗？耶稣由美国人传给中国人的呀！啊，现在中国传给美国人，不很奇怪？而且你们都是黄种人啊，所以你们会的，我们不想进来，这个第一个原因哦。第二个原因呢，你们讲到有翻译英文啦、啊，听得懂啦、啊，不习惯啦、啊。因为我们通常会话没有这么深呐、啊，里面翻得太深了，太深了啊！我们平常会话很随便听懂就好啊，不像里面翻得这么深哦，听得懂不太习惯啊。啊，第三原因呢，文化背景不同啦。有时候你们讲幽默的话，听华语的中国人在笑，等一下听翻译笑不出来，就文化背景不同啊。里面不懂我们在想什么。我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这文化背景不懂，你真的很幽默很好笑吗？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好笑。反过来有时候他们很好笑，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吗？啊，所以这文化背景不懂啊。那怎么样来克服这困难呢、啊、我承认向美国向这个联总建立啊，我们要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教会，不要只有传给中国人，应当传给白人。那怎么样传给白人？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训练 ABC 传给白人。什么叫 ABC 啊 ？ABC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哈、哦、，A 就美国 ，B 就出生 ，C 就中国嘛哈、哦。就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叫他们叫 ABC 哈、哦，从小在美国长大，文化背景没有问题，语言没有问题，只是肤色不一样。啊，肤色不一样没有关系啊。保罗的肤色跟欧洲人不一样啊，也就会传入给他们了啊。哦，所以训练 ABC 传给美国人啊。第二个方法呢，训练白人传给白人。保罗到每一个外邦地方建立教会，就是案例长老之事，然后把这教会他们的牧养，然后他要去开多，要去找贝丁，放心教给他们了、啊，传教给他们啊。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从这个第十七的开始，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从米利都啊打发人去请以所教会的长老来了。好，在那后来对他们说话，看这个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军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拣选，也为全军拣选牧养些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买来的啊。前面讲章呢，这里讲监督，同样的人呐、啊，长老是讲属灵诸葛了，监督是讲他的族分了。那做这些长老做这些监督啦，是以无所的长老监督外邦人呢、啊。保罗安立他们为长老，然后把教交给他们去管理，就是训练白人传给白人啊。这个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我就建立联总应当啊，走两条路线。第一条路训练 ABC 传给美国人，第二条路训练白人传给白人啊。训练白人当传道，由白人牧养教会，肤色没有问题，语言没有问题，我那背景没有问题啊，他们自己人嘛，就好像保罗在欧洲建立那么教会，不是都交给他们吗？啊，我们就不放心交给他们，要放交给他们啊啊，然后我去记住，去这个还，然后我又告诉连总啊，应当为了美国人成立家庭聚会。家庭聚会人数少没关系啦，就是在美国 的信徒家里，美国人信徒家里开设家庭聚会，讲道不必翻译，用英文讲道，因为在美国有的留学生有的这样出生的英文都没有问题啊，用英文讲道不必翻译，翻译效果不好，翻译效果不好，而且浪费时间，就不要翻译，用英文讲道啊。那他请他们叫他们的朋友邻居的这个美国人来参加这个家庭聚会啊，时间久了就会有人相信了，然后就会成立美国人教会啊。所以美国人教会跟中国教会应当会分开啊，这样比较好了啊。啊，日本的书一样，日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1983年，哇，30多年前啊。那时候日本人信的比较多，在东京啊，西天长老，五顺天长老家里会堂在家里啊，日本人比较多，中国人都是留学生了啊，都是留学生，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日本人。后来我又去两次，哇，日本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多啊，好像中国大陆福建很多人搬到日本去啊，哇，现在在日本的教会啊，不像日本教会，像中国教会，大部分信的都是中国人哦。所以我就告诉他，应当日本要把我们传给当地人啊，要在日本人的信徒家里成立家庭聚会，讲到用日语讲，不必翻译，然后请他的亲戚朋友来参加，这样日本的信徒才会增加。不然在日本这个国家，信徒都是中国人，很奇怪的。保罗不是这样啊，保罗去哪里建立就是用当地人为主来成立教会啊，还有按地长老之术叫他们去管理啦，保罗就不管他们，又到别地方去了，这样教会才会进步更快啊，我是这么认为了。好了，那这个保罗就有这个同胞，哎呀，我们今天中国人到处都有，应当好像保罗这个精神啊。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刚刚看到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入心，但不如按着真知识啊。这里谈到保罗知道以色列人对神有信有入心呐。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什么叫不按着真知识？就是他们所立法的注记不懂他的经义。立法经义是什么？就是预表基督救恩了。所有的立法都预表基督救恩了。耶稣来要成了立法比方说献祭这个动作预表基督定十字架，耶稣成了羔羊。十字架是祭坛，所以献祭是预表基督定十字架，这是经义啊。完了割礼预表洗礼啊，因为割礼出乎北卫生纪要，割礼是要求过着圣洁生活啊。那洗礼也是一样，罪得赦免，出乎北卫生啊，然后要过着圣洁生活啊。所以立法里面很多规定都跟救恩有关系的，跟这个基督救恩有关系，这个是立法的经义啊。那犹太人他们有热心，可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不懂立法预表基督救恩，所以不信耶稣，这个很可惜啊。我们来参考一下罗马书的第3章28节，罗马书的第3章28节，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呢，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若先割礼，不是真割礼。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罪灵，不遭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啊！这里就谈到了。立法重要的是经义啊，经义啊，说在乎灵就经义，不在乎注记就疑问啊，疑问就注记啊。真割礼也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啊。然后说，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 如果你懂得律法的精义，去追求这个精义，把律法的要求表现出来你生活上，你就得到神称赞了。那什么叫人的称赞呢？就是你所立的住具的啊，所立的就外表主义的，你就得到人的称赞，那没有用啊。好，我们现在再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立法技术将的美术演和预表，美术将的美术讲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的演就预表啊，不是本物的真相，耶稣基督才是真相啊。立法就演啊，不是真相，耶稣才是真相啊。总不能借着每人藏着一样的机物交纳进前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就诅咒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被洁净，就不再是有罪。也就是说，立法规定的献祭如果能够让你洁净，如果能够让你罪得赦免被称义，那一出解罪怎么样每年都要献呢？可见没有功效啊。第三节，但这些既有叫人每人想的罪了，你有罪才有献祭，所以这个献祭的目的是给你铸造有罪了，其实它并没有受罪的功效，是让你只有有罪啊。那假如有功效，一出解决，怎么样每人献呢？献祭呢？啊，我们洗礼洗一出就够了，不必每人洗礼啊。第三节啊，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血都不能除罪啊！这里说公牛的血、羊的血不能除罪，为什么？因为公牛跟羊比人没有家族了，有家族的人要灭亡，又没有家族，你用代替踢不过去了，这家族差太多了，神不满意了啊！所以牛羊的血不能除罪。那既然牛羊血不能除，为什么在救赎在神要人献祭呢？我们参考一下利未记第一章啊，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啊，利未记一章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第四节，他要按锁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啊，神为他赎罪啊。这里讲很清楚啊，有罪的人把牛养到神面前来，然后把他宰杀献给神，就会为他赎罪。啊，那希伯来书章说那个没有用，那个不能受罪，那是不是心就要冲突了呢？没有冲突，就要赎罪，耶稣还没成了救恩呢，就用牛来取代了啊，来取代。好像你要盖房子啊，你需要有蓝图啊，你需要这个模型啊，等到这个房子盖成了，这个设计图你要丢掉也可以的。模型不需要保管下来了啊，因为熟品都已经出现了。可是这个房子没有盖好之前，这个设计图很重要，因为工程师要坐在里面啊，模型也是很重要，模型是给外行看的，外行人看的了。你要买房子啊，买哪一栋啊，哇，模型在这里，通常模型用木板做的啊，哦，让你看看哦，你第几间哦，你在这里啊。啊，一看就知道啊，哦！等到你房子盖好了，这个模型不需要保留了，设计图也不必了啊。好，一样的道理，新约还没有来之前，就是有功效的。这个耶稣契约啊，就是在耶稣出现之前，神跟人所定旧人的契约。新约是耶稣来了，就新的开始，就重新定了这个约啊。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希伯来第八章，这个旧约啊是有限期的啊，有期限的啊。希伯来第八章啊第七节，八章七节，那前列若没有瞎猪，就无助寻求后约了啊。前列假如没有瞎猪很完美，就没有后约啊，就是新的旧约是神的话， 心也是神的话，为什么神的话旧约就有瑕疵不完美，现在才完美呢？因为时代不同了，好像我刚刚讲，你盖房要有一个收据图，比较书品屋来讲，这个收据图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你不得住收据图了，你不得住模型了，你住书品屋啊，书品才能住啊，那不能住啊啊！但是书品还没有出现之前，还没有盖好之前，这个收据图很重要，这个模型很重要。等到房主建好了，那个要没有价值，不要了，一样道理啊。新还没有出现住人，就是有功效的。等到现在出现了，被修正了，就没有功效啊！就好像有人把房子租给人哦，然后就立契约，一个月多少租金，多久算一次啊？一次的契约要定两年、三年啊，然后这个期间满了，我要再租给也可以，不租给也可以啊。而且这个房地产已经涨价，我要再增加一些这个租金啊，你愿意才接才租了，不愿意就我租给别人啊。但是这个期这个约的期还没有到时有功效啊，等到这个期限过去立新约了，旧约都没有功效啊。法律也是一样啊，法律在修订条文，修订住人旧法是有功效的，修订以后旧法没有功效了，因为有新法取代啊。好，看希伯来第八章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乌有。这个有新旧的差别，渐衰渐旧的变乌有啊，就新约出现就没有旧约了啊。好，看回了希伯来第十章，用这个角度来了解希伯来十章的话啊。希伯来十章我们刚刚看到第四节啊，公牛的血不能除罪，这个不能用新的旧恩来批评旧约的这献祭，不是这样。这个是用新约的救恩方法来提醒当时信耶稣的犹太人，或者是还慕道当的犹太人，你们的祖宗献牛羊，对了，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承认救恩呢、啊。现在耶稣已承认救恩了，这旧法已经修订过了，现在是用新法了，新约了，旧约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们如果说我们老祖宗献牛羊，我们也会献牛羊啊。不必信耶稣了，你就被定罪。因为救赎在耶稣门前，救恩之前没有别的方法，就用牛羊取代，神会接受，会接纳。但信耶稣，耶稣已经在赎价成了救恩了，这个旧法已经修正过，不存留了。现在是新约新法的赎价了，所以你还要再回头路去献祭，不信耶稣啊，还是被定罪啊。所以希伯来十章不如用新约来批评救恩。是用新的提醒当初新的犹太人，还是慕道当的犹太人啊？现在是新的时代了，要靠耶稣的羊的血了，不是靠牛羊血了啊！看到这个第五节，希伯来书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时候来的时候，就说神啊，既患立有你不愿立，你曾经预备的身体，第六节，欢聚衰聚你不喜欢，第九，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照你主意行。我的素在已经啊记载啊，耶稣说你这些牛羊是你不要的，神不要的话，祭物是神不要，你为有一别神了，我来了就成了你主意了啊。耶稣来就要成了神的立法，这个做神的羔羊献给神啊，俗家成为祭坛，耶稣成了羔羊啊。所以现在新的时代要靠耶稣救恩。好，看回来，我们看回来这个刚刚所看的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刚刚我们看到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哦，热心所立法，热心敬拜神，但不按真知识，就不懂立法的经义是什么。立法经义是预表基督救恩了，他不懂这个了，因为不懂这个，所以不相信耶稣，结果要被定了。因为牛羊的血不能赎罪，耶稣已经定赎价了，承认救恩了，你还要走回头路去献祭吗？你被定罪了啊，要被定罪啊。好，所以保罗想到这里啊，他的心里很着急啊。以前保罗也是很看到立法，想靠立法被称义啊，后来才知道这个路走不通了。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保罗回顾过去走的路，才知道啊，那个路是走不通的。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啊，三章第五节，我第八天做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族派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立法上义说我是无可主宰的，第七节就是我先前以为有犹豫的，我现在因信耶稣当有损的啊。保罗在这回顾过去走的路啊，他说他第八天要行割礼哈，犹太人的立法规定啊，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我他也行割礼了，然后说。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族变成猪派人，我是有来历的、啊、我是犹太人啊，这个变成猪派的人啊，然后说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为什么要强调希伯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我有很纯的希伯来血统啦、啊、好像中国人到美国去哦，过了几年以后就可以得到公民权，以法律讲你是美国人，你有美国公民身份，以血统讲你是中国人，就是华裔，华裔的美国人啊。但是保罗说希伯生的希伯，我是很纯的希伯来人啊，我的血统很纯的希伯来，所以在希伯所生的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只不过是外国人，加入外国人得了希伯来的这个公民权啊，他不是希伯生的呀、啊、好像中国人去美国得了美国公民，你不是美国生的呀、啊、你是中国人后裔啊，所以说希伯生了希伯来人，说我是很纯的希伯来民族，我的血统很纯啊，这个又像说夸耀的希伯来人是神的选民啊，亚伯拉罕的祖孙啊，然后他说就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后很标准立法主义，法利赛人是很看重立法啊，所以立法主义的典型人物了啊，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为什么说热心逼迫教会，因为大部分耶稣基督是教主，所以对于立法的热心，结果逼迫基督，逼迫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不能耶稣救主，就立法上一说我如果主宰，我就讲的特别哦。在罗马书七章保罗说他很软弱，想行善行不出，想白恶不能改变，很软弱，但是在三章腓立比三章第六节却说就立法上一说我如果主宰很完全啊，这个不是矛盾哦。原来这个罗马书七章所说的想行善行不出，想改恶不能改变，那讲道德律的、哦、我们知道立法分成道德律、礼仪律、卫生律啊，这个礼仪律啊就拜神规矩了，好像献祭的、割礼的、洁净礼的，这个就是礼仪律、拜神规矩啊。那卫生律的就包括生理卫生啊、饮食卫生啊、哦，什么都能吃，什么不能吃，那个是生理卫生，道德律的就是输到这边啊、哦，尽心爱主人，神爱人如己，我这要求很高。所以罗马书七章说，想行善行不出，想要不能改变，他很软弱，就特别讲道德律，要走太高，做不到了。可是腓立比三章第六节就谈到，就立法上一说，我是如果主宰，这个是讲卫生律跟礼仪律。不包括道德律，因为卫生律、礼仪律很简单啊，献祭啊、割礼啊、洁净礼啊、洁净吃不洁不吃，很简单嘛，这个谁都做得到啊。所以用那个义来讲，俄国主宰，那已经以前以为罪已经过了，已经满足了。后来信耶稣才晓得这一条路走不通了。我们看第七节，只是我现在以为已有犹豫的，什么现在已有犹豫，就守律法了。礼仪力的、卫生力的，出生八天行割礼的，他真的做这个很宝贵啊！靠这个能够被神称义啊！以为他有意了，现在呢？现在信耶稣了，因提的耶稣当然有损的，有损。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能得救，靠立法要称义，反而被定罪啊，不能得救啊！所以以为有意的，现在变成有损的了，所以他都不要了啊！所以信耶这个保罗。信耶稣要改变观念啊，我们来信耶稣后就来参加聚会啊，我还在晚上布道会，然后就安息日晚上的聚会啊，就对呢造就聚会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叫做改变观念，这个很重要，改变观念。哎，我们先参考一下以赛亚书啊，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啊，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会动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会动你们的道路。”第九节，天怎样啊？看一下啊，看你过来。第九，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你们意念啊。神的意念道路跟人不同了啊。所以我们在听道理，不管是对内造就或者对外的布道都一样，就是要改变观念，因为我们的意念跟神不一样，我们走的道路跟神有时候也不一样啊，所以要改变观念。保罗就改变观念了，保罗他以前以为很宝贵的东西，现在当然有损了，没有用，就不要他了。以耶稣为宝贵啊，以世界为粪土啊，所以改变观念很重要啊。啊，再看来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刚刚所看的，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刚刚看到第二节啊，现在看到第三节啊，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足义，就不神的义了。这里所说神的义是称义的义，称义啊。不知道神的意，不知道恩典的意了。神的意是恩典的意啊，从上面来的，白白给你的。你虽然没有什么好行为，但是神拣选你，罪得赦免，就被神当义人看待，被神称义，就这种意啊。所以犹太人他不懂这个神的意啊，因为他虽然对神肉心不按着真知识，就不懂立法的经义是什么，也不懂立法的义保就救恩。所以就不晓得神的义，就是因信耶稣被称义，这个义他不知道。想要立住的义，就是靠立法被称义了，就不神的义了，不就不接受了，不接受神的义，就是被称义啊。犹太人硬心了，他虽然对神的肉心哦，很看到立法，可是他不懂立法经义是什么，就义表基督救恩，所以就记得耶稣的义，记住神的义，想立住为义，结果被定罪啊。好，看到这个第四节，第四节，立法的总结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立法总结是讲结论啊，立法的结论就是基督了啊。所以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人物，也是立法中心人物啊。整本圣经教到今天，主角就耶稣了啊，他的中心人物了啊。关于这个很多的这个立法的规定啊、仪表啊，都是集中在耶稣为焦点啊。所以这里说立法总就是基督，他是一个中心人物啊，一个焦点啊。结论：俗凡信他的都得了义哦，信他的得了义哦。你信耶稣最得赦免，又被神称义。再看到这个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十节是第二小段。第一段对第二小段，出于信心的义啊，五到十节出现义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这里说摩西讲的话，你若行出于立法的义，就因此活着，结果怎么样呢？你行不出来啊。行不出来就不能活啊，被定罪灭亡了啊！按照摩西说啊，你行这个立法的义啊，你就活。但是因为你没有行这个立法义，行不出来，你就被定，你就灭亡了啊！所以本来要给你得了永生的，给你被称义的立法呢，定你的罪了。因此这个路走不通了，一定要信耶稣才有办法解决啊！好，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主说啊，这个出于信心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这个观念啊，应当改变这个观念啊。摩西的律法，你行了，你就被称义，你就活着。可是你没有行出来，行不出来，你就被定，你就灭亡，不会被定，被称义，反而要被定罪。唯有出于信义，就是信耶稣的义啊，如主说。你不要信，你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第七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树里上来。这里谈到 你不要心里说说要往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不必，他自己下来了，你不必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他已经早就下来了。然后谁要下阴间去把基督领上来，没有了，他自己复活了啊！就是说该做神的已经做好了，现在主要你信，这么简单啊！不必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他自己已经下来了，不必下阴间去把基督领上，他已经自己复活了。所以什么该做什么都做好了，现在主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相信他，这个神的义就会临到你。那这里有提到阴间哦，阴间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种说法，我们现在先看创世纪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啊，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哀悲哀走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啊。这个约瑟被他的哥陷害啊，卖给人当奴隶，然后把约瑟衣服撕破，然后沾了动物的血，然后回去给他的爸爸认啊，爸爸一认，那之后他孩子的衣服啊被撕破了，又有血了啊，就是被野兽抓去了啊。然后他说：“我要被爱主下阴间到儿子那里。”这里有讲阴间哦，这个阴间跟圣经新约圣经所说的阴间不一样。新约圣经所说的阴间是地狱啊，是灭亡的地方啊。这里阴间就讲幽冥诸地啊，幽冥诸地，也就是说坟墓了，属人要去的地方，坟墓了，要代表坟墓啊，幽冥地方，属人要去的地方叫做代表坟墓。不然雅各是敬畏神的人，对神有信心，神也称为雅各的神呢、啊，怎么可能到地狱去呢？啊，所以这里阴间不能解释为地狱，这个是幽冥诸地，属人祭的地方，也叫坟墓啊。可是在旧约有时候阴间讲地狱哦，有时候这样讲啊、哦。我们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大卫的诗篇预言基督的遭遇。我的灵魂，这个原文是我的魂，我的魂啊。这里的阴间是讲地狱，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就一直沉下阴间去藏鼠位，然后神不把它撇在那边，又把它拉上来，哦，暂时而已的，暂时而已。他都大声叫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啊，很痛苦啊。虽然时间很短，他没有办法忍受大声叫，所以神不把他撇在那里，表示他曾经去过，但神没有把他丢在那边，又把他拉上来。这里阴间是讲地狱的阴间啊、哦，啊，那这里这个是讲灵魂是魂呐、啊，魂呐、啊，不是灵，不是灵啊，是魂。我们参考马太书章啊，灭亡的是魂呐、啊，不是灵啊。马太书章二十八节。马太书章二十八节，那时候你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这灵魂灭了地里才怕他。这里灵魂翻原文是魂啊，中文圣经啊常常把灵魂翻错啊，原文是灵，他问灵魂，原文是魂，他问灵魂，其实灵跟魂不一样，有差别，但是他中国人对灵魂的观念不正确，常常翻错啊。这里是把圣体和魂啊，不是灵魂，魂灭在地狱里，可见下地狱就包括身体跟魂，没有讲灵，灵下地生了没有根据的，这个是魂啊。然后身体是复活的灵体啊，复活的灵体。好，那我刚刚谈到旧约圣里面的阴间，有时候讲坟墓，有时候讲地狱的阴间。新约圣经阴间也有两种说法啊，我们看路加福音，新约圣里面的阴间也是有两种说法。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拿撒路在他怀里， 二十四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竹托煎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我在这里做火焰里极的痛苦。”这里说，财主到阴间去，火焰里极痛苦，就受刑的地方，等于是地狱了啊。可是启示录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们看启示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啊，二十章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属人，属人的阴间也交出其中的属人。哦，审判书，阴间把属人交出来，交出来受什么？受审判呢、啊？路加十六章讲阴间有火焰呢、啊，就是处罚的地方呢、啊。启示二十章的阴间呢、啊，是讲拘留所了。有罪的人、灭亡的人要在那边拘留，啊，拘留，等到审判所交出来，被定罪啊。所以这样说来，这个阴间好像两个部分呢、啊。根据路加十六章，阴间一个部分是处罚地方，有火焰叫处罚地方，跟地狱艺术一样啊。根据其二十章是拘留所，所以阴间变成两个部分了、啊，一个部分是拘留所，其实二十章拘留所。一个不是处罚的地方，好像地就是路加十六章，好，好像天国也是两个部分哦。天国有宝座，就是审判台宝座的地方，也有乐园呢。乐园是天国一部分了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你是去哪里？你说天国没有问题。你如果讲更正一点，就讲乐园了啊。因为耶稣就强调说，今天你听我到乐园啊。主教两个强调，一个会改，不会改。耶稣就会改，强调说，今天你听我到乐园。所以多少人离世嘛，上到乐园去，那天国一部分啊、哦，天国是一个国度啦啊，这个国度里面有王宫，有这个宝座，有审判台，然后有乐园，就是休息站啊、哦，就好像这个中国是一个国度，啊，中国有一个北京，啊，北京有一个朱晋城，不是整个中国都是王宫啊，也不是整个北京都是王宫啊，是北京里面的朱晋城王宫在那边。啊，王宫呢有宝座啊，有做王的办公的地方啊，所以就好像那个道理，天空是一个国度啊，这个国度里面有乐园部分叫休息站，还有这个神的宝座审判台啊。那我们耶稣来说，从乐园出来，然后跟灵魂跟圣灵合在一起，变成灵体，然后就到天堂去了，永远跟主同在啊。其实前书四章是这么讲，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晚上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啊！明天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我们刚看到第七节嘛啊，好，那明天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啊，这样请传道来结束啊。